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段时间是在讲创世纪，今天是创世纪第四讲。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讲起源啊，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的起源、家庭的起源，乃至罪恶的起源。那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样喜类、牲畜、昆虫、群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之地，也要治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有核的果子，全都赐给你们为食。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神歇了他一切所造的工，就安息了。神，我们的主，我们受造就是敬拜你。愿孩子的口、孩子的心与众人的心都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中间大多数的朋友和弟兄姐妹，在来美国之前可能都是无神论者。我们长期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唯物主义的教育。当然在中国大陆有14亿人，真正严肃的、认真的、经过理性思考的无神论者少之又少。多年的无神论教育在人的心中建造了一座稳固的营垒，想摆脱它真的不容易。你要建造基督的信仰，你首先要拆毁这内心这种营垒。如果这个营垒没有被拆掉，你的生命真的很难成长。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多年来不冷不热，因为他始终没有完全的脱离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捆绑，似乎相信又似乎不信，这两者之间不断的摇摆，所以他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他里面有一股力量在控制他。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万有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说我相信我所相信的 No， 万有都在见证这位伟大的造物主。这个宇宙就是一个神迹，宇宙是神迹的神迹。如果今天你们都知道，科学越是发达，科学越是指向这位造物主，在我们中国大陆所接受的教育可能是相反，以为科学已经完胜了有神论，恰恰错了。科学越是发达，越是指向这位伟大的造物主。你们知道现在的微调理论说整个宇宙万有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 好像这个宇宙经过微调才能形成的。那本来今天我想放一个视频，但时间来不及啊。你知道他们怎么研究的吗？就是宇宙啊，在大爆炸一开始的百万分之一秒，说这个概念我也不懂啊，百万分之一秒，对，宇宙的四大基本力就决定了。如果这四大基本力，你知道万有引力对吗？电磁力、强合力、弱合力啊，我是读一些书啊，知道这些概念，其实背后你们知道可能比我更清楚。如果这些四大力的任何一种力，它就那么一点点，这个宇宙就不会存在，星球不会存在。小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的后面有十八个零，就这么一点点的差距，这个宇宙就崩塌，就差一点点。那我们这个太阳呢？这个地球呢？地球最初于生命，好像有一个背后有一个精微的手在设计。如果这个太阳边上没有一个大的木星，你们知道木星比地球大122倍，那木星的这个吸引力啊 gravity 非常的强大，把很多进入太阳系的撞击这个地球的小行星给吸走了，否则这个地球上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这个太阳，这个月球跟太阳的这个地球跟太阳的距离不能近也不能远，否则太近温度太高，地球上生命不能存在，如果太远地球太冷，地球生命也不能存在。如果地球太大也不行，太小也不行。所以许多科学研究人士他们相信这是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一位人，这个从事天体物理学家物理学研究的英国的天体物理学家，他过去是个无神论者，是他第一个使用 Big Bang 大爆炸这个词的人。他说对事实的常识性解读表明，一个超级智慧不经意地触发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自然界中没有值得谈论的盲目的力，从事实得来的这些数据在我看来是不容置疑的，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人大名鼎鼎的，你们知道他大名鼎鼎对吗？诺贝尔奖获得者，生命的起源几乎是一个神迹，许多条件必须得到满足，生命才得以存在。所以科学越是发达，不是证明了没有神，相反的指向一位伟大的造物主。宇宙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从无突然变成了有，生命突然从石头物质变成了生命，有一位智慧的全能者在背后创造。所以创世纪讲的不是神话，不是童话，而是上帝的启示。如果我们对创造这个伟大的真理没有确切的把握，你后面的真理就是空中楼阁，你生命不会成长。这是另外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死的时候美国国会为他给他一个极高的荣誉，称他为美拉米之父。我第一次到拉米技术的时候，我惊讶得不得了啊！在 Rice University 啊，莱斯大学的有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叫 James Tour， 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常常祷告带领学生跟他们讲福音。他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学生每天让他归主。他是一个有机化学家，他研究的纳米，他现在是顶尖的纳米领域的专家。他一根头发那么细的机器机上里面可以放50万辆纳米车，我不大懂这个什么概念呢，不敢想象的。他就带领他跟他讲福音，跟这诺贝尔奖这获得者讲福音。他信主了， 他说最近我回到教会，每周参加礼拜，并且带着新的焦点，经我熟练了解基督死而复活以来已经过去了近2000年，为什么基督教在今天几十亿人的生命中仍旧如此重要且富有生命力。我怕永远不能完全明了其中的答案，但我现在认为答案很简单，基督教是真的。 It is true， 上帝确实在大约137亿年前创造了宇宙，从那以来他仍然维持继续参与他的创造。宇宙受造的目的当然只有上帝完全知道，但现在科学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宇宙是经过精心微调 fine tuning， 是人类生命能够存在，我们人类以某种极为重要的方式参与上帝的创造目的。宇宙是一位神迹，微调也是神迹。你透过上帝的创造，你认识这位造物主。当我们在无知的时候，我们可以狂妄大胆的相信宇宙就这么自然而然产生的。所以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我希望你的信仰有稳固的根基。这段话非常的精彩，我读到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的讲得非常的好。这是个犹太人啊，英文讲得更精彩了，我翻译的可能不好啊。他有没有人提供上帝不存在的证据？连门都没有。是不是量子宇宙学解释宇宙的出现和他为什么在这里？连门都没有。我们的科学是不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宇宙似乎被微调有允许生命的存在？连门都没有。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愿意用相信任何东西只要它不是宗教思想吗？快找到门了，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一讲到神他们就排斥，不是没有证据而不愿意相信。理性主义和道德理论是否让我们理解什么是善 What is good， 什么是对 What is right， 什么是道德 What is moral， 连门都没有。在可怕的20世纪，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见证人，可怕的20世纪，世俗主义是一些向善的力量吗？连影子都没有，不要说找到门了。科学研究中是否存在一种狭隘而压制性的正统观念？只能这么解释，你讲到超自然他就否定了，他说快看到门了。现在的就是这样，科学和他们哲学当中是否有任何理由来证明相信神是非理性的？连八棍子也打不到门。科学无神论是藐视自虐的轻浮游戏吗？找着门了。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多年在心中被建造那个营垒能被撤回，对神的话语有充足的信心。上帝是真理的源头，一个真正寻找上帝的人他会慢慢的靠近上帝。只要你不带着你的偏见、你的狂妄和自傲，我知道是有些科学家在他的领域里头极其优秀，他反对上帝。如果你研究一下，不是因为他的理性让他反对上帝，而他童年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他可能受教会或在基督徒的伤害。在英国就有这种人，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中间这些来慕道的朋友，你采取一个严肃的、认真的一种理性精神来思想，你离上帝就不远了。创世纪是讲到万物的起源，上帝用6天创造世界。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形成万有。宇宙从无到有，背后是那位创造主，他有话语来创造。现在有人讲，哎，这是6天创造，这6天是24个小时的6天呢，还是每一日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那教会中有人开始争论这个问题。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不需要争论。你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上帝要用6天创造世界？哦，不是6秒钟，根本说不需要6秒，他瞬间就可以创造宇宙。 上帝需要六秒钟吗？他不需要。可是为什么他需要六天？不是我这么想的，很多伟大的圣徒，像奥古斯丁、加尔文都是这么说的，是为了你，为了我，来了解、明白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心意。从无到有，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人。你看看，人是第六天最后出现的。上帝在告诉你一个信息，他所造的一切背后是有秩序的，有结构的。上帝是创造万有的神，他创造了秩序，因为他创造了秩序，你才能从事科学研究。而且他不但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人，他还告诉你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创造的高峰就是人的出现，他稀罕人，他宠爱人，他创造了人，所以人是最尊贵最威严的。是第六天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对动物没有这么说，对任何动物都没有这么说，只有对人说，我要按照我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形象和样式意思是差不多的哈，我们不需要有深究，除非你是神学研究既深了哈。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这儿，你有上帝的形象，动物是没有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可能是第一次来教会的，如果你是唯物论和无神论者，你相信人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没有上帝的创造，没有上帝的形象，那你就认为人跟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神经系统和大脑复杂的程度不同而已。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很悲惨。为什么？你相信 We come from nothing, we return to nothing。那 between the two, we want to make something。我们来自虚无，归于虚无，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无神论者不敢想的，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讲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大胆的、冷酷的、那种非理性的一种选择。不仅如此，如果你从无出于来自有啊，不是从上帝创造的。自然偶然产生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悲哀的事情，没有真正的恶，没有真正的善，善和恶只是你一种情感而已。希特勒杀死几千万又咋地？有什么错？中国文化大革命干掉几千万有什么错？没有绝对的错和善，你行善行恶没有什么根本的意义。而且还有更糟糕的事情，爱不过就是一种化学反应而已。你爱你的配偶，爱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女儿，都是一种 chemical stuff， 没有个真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是无神论者的话，当然你不是嘛，你从来没好好想过嘛，对不对？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让人不同于动物，这个形象是什么？上帝有绝对的智慧，人有大极大的智慧，人可以创造，人可以制造，可以发明，这叫自信。上帝是个有道德属性的上帝，他是善，所以你心中有一种渴望，纯善、真善，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里面有道德良知啊。人家骂你粮食被狗吃了，你一点不舒心，你不开心，对不对？你知道你跟狗不一样的，你有法性，所谓的法性，你里面有原始的那个正义感，上帝放在你的心中，你身上就渴望公义。小孩子在幼儿园在 playground 玩的时候说 not fair, not fair, not fair， 那就是告诉你他就知道什么叫 fair 跟 not fair， 那种公正的观念。群性，上帝是爱呀，三位一体是爱呀，你生下就渴望爱，一个没有爱的人，你觉得生命何等的可悲，对吗？你渴望爱，爱就是一种关系，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啊。 一个人独自生活的人，你知道他的心灵不是快乐的。有的很多人是被受了伤害之后，他选择不再与人来往，不是他愿意独自为生的。人人都渴望爱啊，灵性，人心中渴望上帝，渴望永恒。为什么会算命？为什么会看水晶球、派卦？啊，这个过阴，啊，跟神灵沟通。你的想法是好的，希望跟那位神灵来沟通，可是你找错了路。神造人的时候，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永恒的种子在你的里头。如果没有上帝在你的心中，你心中是不安的，是没有安息的。所以你寻找上帝，你找错了方法，都过阴的方式啊，冥想的方式，打坐的方式，或者是说这个用各种巫术的方式，你错了，没门没路。唯有耶稣是路，耶稣说我是门，我是路。你只有透过基督才真正的和神建立关系。就人是有灵性的，人不是牲畜。这是神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说人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从来不要贬低人。神造人在地上代表他，而在神的所有的造物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身高不如长颈鹿，体大不如大象，视力不如老鹰，听力不如猫头鹰，奔跑不如狗，可是我们人比这些动物强千倍万倍，对不对？在地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记得一件事情，连蚊子和苍蝇比太阳都伟大，人居然敬拜太阳，这是人的堕落啊。为什么说蚊子和苍蝇比太阳都伟大？因为蚊子和苍蝇它有生命，太阳没有生命啊。那你人呢？你不但有生命，你有上帝的形象，说人是何等的尊贵，但人堕落了，神给你这些东西全都乱用，用你的聪明来造杀人的武器，用你的那种德性来欺骗别人，用里面那个原始的公义来胡说八道。什么叫公义？群性在一起就是你不舒服我不舒服，那灵性呢，乱找一些偶像来敬拜。但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是什么？六日创造好了之后，上帝第七日安息了。那第七日是什么？六日创造之后还需要什么吗？没有第七日，那问题就来了。所以万物造齐了，到了第七日，请你注意一下，圣经短短的三节经文，到了第七日，神创造完毕，安息了。神安息了，不是说神很累了，很疲惫了。我上了年纪，星期天晚上回去我就很累了，因为一天讲了很多的话，我就想不说话，我就想躺一会儿。为什么我觉得累我要休息啊？我是有限的，对吗？如果上帝也累了，说明上帝就是有限的。所以上帝歇了，不是他有限，而有深意在其中。万有都照齐了，没有缺少什么，对人类的生存、繁荣和成长绝对是完美的了。如果你们读一些科普的东西，你就知道很有意思啊。现在最急促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们解读化石，说现在的物种每年都有物种的灭绝，不再有新物种出现了。所谓的新物种，可能是别的物种的一种延伸，没有了，结束了。而且大量的化石告诉你，动物不是一个渐渐的一个过程出现的，而在某一个时期，所有的物种啪集体亮相了。所以先造成了，上帝说不做了，好了。然后你记住圣经怎么说的，在这儿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第七日第七日第七日出现了三次，告诉你第七日太重要了，不要忘记了啊！你读的时候不要忘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三次讲第七日第七日第七日，叫你注意这第七日的独特性。人出现了，但是没有第七日的话，那上帝的旨意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第七日出现了，第七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上帝赐福给第七日，上帝把这日成为圣日。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啊，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圣这个字就在这儿。圣经首先告诉你的不是某一座山是圣的啊，某一个地方是圣的 No， 他说这个日子是 Holy。 哲学家们研究的至高的观念是善，但是圣经告诉你善是次要的，第一重要的是 Holy， 是圣。那这一日成为圣日，圣经大胆的公开的告诉我们，第七日太宝贵了，你受造是为了这第七日。你发现第七日跟前面六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前面六日上帝用话语创造，神说，第七日没有。前六日他有一句话说，有晚上有早晨，大家还记得吗？这儿没有。这就告诉你第七日是敞开的，没有结束的。上帝邀请他的被造物进入他的安息，上帝创造万有的目的是邀请人类进入他的安息，在他的安息当中喜乐、冷静、祥和、平安、兴盛，一切都在他的同在的里头。上帝创造的目的就是让你进入他这个荣耀的永恒的安息当中。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在创世纪是第一次讲到上帝的安息，到了出埃及记第二卷书，神经第二卷书，上帝有实践的方式告诉你人在世上应当遵行的法度。第四诫就是在这儿，前面大家还记得前面几诫，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第一个是什么？我想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记得不记得？不要有别的神，对不对？神只有一位，其他都是偶像。那第二个呢？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个呢？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就是这个安息日。安息日是一个 holy time。你六日劳碌，第七日你要安息。知道，安息日是极为重要的。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上帝的永恒的旨意要透过这个时间来告诉你。在四条诫命里头，第五诫是什么？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华人来说太重要了，对不对？可是安息日比他还要更重要。安息日是十条诫命里面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贪婪。每一条诫命你违背他的时候，有没有后果？有没有？如果有人去奸淫，法律不制裁你，你的配偶会制裁你，你的儿女也会制裁你。为什么？他们恨你，对不对？你违背上帝的诫命一定是有后果的。那同样你违背安息日，你一定会有后果的。为什么有后果的呢？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在我们今天讲安息日嘛，对吧？安息日就是圣经讲第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我们现在有礼拜天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礼拜天是我们把到后面会讲得更清楚哈。在中国古代你知道是没有周日星期天这个概念的，中国没有的。中国唐朝以前及前的朝代他们是每周休息五天休息五天不对不起，工作五天我想错了，那日子 好过了叫五天一休他们叫休沐然后到唐朝以后呢，他们十天一休叫寻休，直到了清朝末年以后才引进基督教世界的周的概念，一周七天的概念。所以中国人现在不去教会的星期天是叫什么天礼拜天，礼拜天不去礼拜，你看看中国人称礼拜天是这样来的。但是你知道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要推翻教会，阻止人去教会做礼拜， 所以他们把一周改成五天，一周改成五天啊，他们就这么做。他们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不要去教会了，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去教会啊。那然后呢，俄国啊，俄罗斯搞革命的时候，他是把十天啊，不对不对，我讲错了，法国大革命是十天休息一天，那苏联呢是搞五天休息一天。那你说五天休息一天不太好了吗？对不对？我们渴望五天休息一天呢，但他不是，他把五天呢画成五个颜色，黄颜色、红颜色、粉红颜色，还有这个紫颜色啊，还有绿颜色。每个人的休息日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休息日是不一样的。今天是红颜色是你们休息，后天是紫颜色你们休息。他的目的是什么？就阻止人去教会敬拜，他要提高生产力。当然后来放弃了，不行嘛，对不对？上帝创造的告诉你，人活在这个世界六天，你要劳苦，你要劳碌。我们在座每个人六天都很累，对不对？要去上班，要去扫地，要去陪孩子，要发 email， 要看视频，对吧？还要去游玩，忙得很。你忙好了，六天你可以忙碌，但第七天不要忘了，这是安息的时间。圣经上讲，有些人就不买这个账，他说到第六天呢，我偏偏要出去。那是在旷野的里头，他们要收粮食、收麻辣。上帝说不要去，我偏要去。结果第七天他们去的时候怎么样？什么也找不着。上帝的法度，你不要去违背他。上帝这样做是要祝福你，不是坑害你，不是让你懒惰，而是告诉你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该敬拜的时候你就要敬拜。你们听过三个字听说过吗？过劳死。我研究了一下哈，2021年国际环境杂志上面发布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研究，因工作时间过长，2016年全世界有70多万人死于心脏病。2000年到2016年，长时间工作死于心脏病的人数增加了42%，死于中风的人数增加了19%。与每周工作时间35到40小时相比，每周工作的时间如果超过55小时，你中风的风险高于35%，死于缺血性的心脏病风险高达17%。上帝叫你做的，不是坑你害你。当人违背他、堕落他、离开他安息的时候，上帝用法律的形式、诫命的形式告诉你：孩子，该休息，该敬拜。你是如此被造的。你说不买这个账，那你就去吧，那不是个祝福，你什么也找不着。不要说你身体承担风险，你老婆孩子在家里骂你，对不对？你七天每天在办公室里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定命。那安息日上帝说，这个任务告诉你啊，它是 holy， 它是至圣的。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什么叫圣呢？圣经反复告诉你，这个日是圣，圣日。什么意思呢？六日你可以忙碌，在这个世界打拼，跟被造物在打交道，跟上帝所有的被造物打交道，你跟驴、跟马、跟病毒、跟细菌、跟材料、跟人，对不对？跟星星、跟月亮、跟青草、跟土地打交道，都是被造物打交道。跟人打交道，人也是被造物，对不对？你跟被造物打交道，再到第七日，你要转向造物主。为什么？你每天跟被造物打交道，最后这个被造物就埋没了你，你忘记了你自己被造的目的，你以为自己就是物质而已。人在这上拜的都是物，很多人拜的就是矿场。什么叫拜的是矿场啊？你的金子、银子、这个水晶，不都是矿物啊？对不对？你拜的是这个。 上帝让你说你六日劳动，你跟被造物打交道，到第七日你要转向造物主，这样你才不会忘记你被造的目的。守卫让他为圣，就是告诉你这一日是跟别的日是不一样的，这是上帝的一个旨意，他让这一日成为一个记号来纪念你，你被造不同于所有的被造物，你被造是要进入上帝永恒的安息，永恒的同在。这日是圣日，在这一日他帮助你思想我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当你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慢慢就清楚了，你的生命不只是工作。感谢主，你们来到教会听到主的福音，神抓住了我们，让我们知道生命不只是工作。我们华人为了出人头地，我们工作就是生命，你错了，生命不只是工作。六日劳碌要工作，但第七日是安息的日子，敬拜的日子。第七日让你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在此，我制造收集那么多东西到底有什么价值，让你思想，让你回到你被造的那个目的。因为你不是物啊，每天劳动你不是一个头着重担的驴，对吗？每天那么辛苦，你该休息的心，你身体需要休息，大脑也要休息吗？更需要你要敬拜啊，来到神的面前。物质的文明，科技的文明，如果讲通了，就是要征服空间，塑造空间。我们从陆地搞到海洋，从海洋搞到太空，对吗？我们要征服太空，拥有太空。就像我们来到了美国，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都是占有了一片空间呢，对不对？不然我站在这个地方占一片空间，你的空间越来越大，过去是两室一厅，现在呢一个大房子，你空间扩大了，过去的小车现在大车了，空间越来越大，而且你拥有土地越来越大，过去是0.3 acre， 现在呢有5 acre 10 acre， 对不对？你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大，但是你付上代价极大，你用什么来换你的空间的？你用你的时间来换取你的空间，在空间当中我无限的在征讨来扩展，可在时间上我们毫无办法，没有一个人能控制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独自的在一个空间，但是你不能独自的拥有你的时间。在这一刻你拥有这一刻的时间，全世界几十亿人同时拥有这一刻的时间，在时间面前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征服空间，塑造空间，以牺牲时间为代价，直到有一天我们面对时间的时候，我们恐惧，我们紧张，我们哀哭啊！什么意思啊？不敢照镜子哦，头发白了，皮肤皱了，皮肤松弛了，牙齿松动了，眼目昏花了，这还不算呢，是慢慢的过程。突然有一天大的危机临到的时候，一个绝症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被迫面对时间，那一刻我们恐惧，我们震惊，我们拥有的空间对吗？没有什么意义。在那一刻我们才知道，原来我在时间的里头。安息日是什么？让你在时间当中面对上帝的永恒，让这个时间被圣化，来跟神永恒相连，进入他的永恒。上帝的心意就是在此，弟兄姐妹，让你知道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很快就过去的，你要进入他的永恒。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安息日让你进去，让你进入他的永恒，让你思想永恒。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永恒的种子，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心中没有一个永恒的种子，你都渴望一种最圣洁的最美丽的东西。在我们内心深处，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秘主义者， 你渴望那个最高的是好，再好，更好，美更美，最美，真更真，永远的真。我们心中渴望这个，这一切都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实践当中，神来提醒我们孩子啊，你受造是为了进入上帝永恒的安息。如果你忘记这个，你就落入了无神论者的冰冷的生活的现实里头，那就是吃吃喝喝而已，仅此而已。神说，我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要彰显我的荣耀，你要荣耀我，因为你有我的形象在你身上，你要把这个形象活出来，你要进入我的安息。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等候。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括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一切都更新了。让你进入安息，就是进入神的同在，进入他的永恒，进入他的荣美，这是你受造的目的。所以六日创造之后，有第七日，他没有早晨，没有晚上，因为一切是敞开的，让你进入其中，进入安息。如果你在神的创造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弟兄姐妹，你活在世界没有目标的。当有一天你面对实践的时候，你惊恐，你恐惧，你呼喊，你哭泣，你拥有再多的空间没有什么意义。第三，安息日，新先生说的，神祝福这个日子。你要知道哈，安息日是神祝福的日子，是个 blessing，这是祝福你的。那有人说，哎，我们要说安息日不是好一个法律啊？啊，你看这儿怎么说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是基督亲口讲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设立这个安息日是要祝福你，不是要奴役你。你来敬拜神，你来跟神在一起，是领受祝福。你的身体需要休息，你的大脑需要休息，你的灵需要休息，是要祝福你。你过度的工作，你大脑会疲惫的。我自己很清楚啊，长期的服侍，我的大脑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木头一样，他失去他的活力。神需要你安息，要敬拜。所以神的安息是为人设立的，神不需要休息呀。神是的安息是告诉你，邀请你进入他的安息当中。只有他的安息才是真正的安息，完全的放下自己。那有人说，哎，那安息日不是星期六吗？现在怎么变成是星期天的早晨了？那最好要记得一件事情，在旧约时代，人犯罪了，远离了神，基督来了，他为我们成全了安息日的真意。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十七节，他说旧约那个安息日啊，是个影子，基督才是形体。就像你那个太阳照射你的时候，你的影子拖得很长，那个影子就是旧约的安息日，那实体就是基督。所以你进入安息日，在新约就告诉你，你进入基督的里头就是进入安息日。因为基督就是神成为人，所以基督复活是七日第一天早晨，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只要罪和死在你的生命中掌权，你永远不会有安息。你即使拥有最大的房子，最大的空间，你不会有安息的。只要你面对时间的时候，有一天你就会恐惧，你就会叹息。所以只有在基督的里头， 基督才是安息，所以基督让我们进入他的里头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安息是上帝为所有他儿女愿意接受的人所预备的。那儿不但没有战争，也没有心灵的煎熬，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时间不再是一种绳索捆绑我们，那是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安息，就是神的同在，进入神的荣美，那是整个受造的最终的目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怎么来领受安息日的祝福呢？基督说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你劳苦吗，弟兄姐妹？你看你头发都摆成这样还不劳苦吗？你看我头发摆成这样，对不对？每个人都很劳苦，是不是？苦得很呢，为儿女，为配偶，对不对？儿女让你伤心伤肺的，配偶总是看得不顺眼的，对吗？总觉得隔壁家的比你家更顺眼。工作让你劳苦，对不对？想到了得不到也很劳苦，得到的话丢掉也劳苦，是吧？所以人家身上有好多的劳苦，背着重担，你哪有快乐，哪有幸福啊？上帝说安息日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祝福，你来来敬拜，放下你的重担，你心中有很多的怒气、失望、冤气、焦虑、黑暗、怀疑，主说你来，你要敬拜，你要来敬拜。很多的时候说我很忙啊，我很忙，那当然是借口。你越忙，忙就是数人旁加个王字，心就亡了。当你越忙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想想看，你就成一个拜偶像的人了，每天跟被造物打交道，压在你的心中没有喘息的机会，心里越来越烦，越来越找不到生命的定向。当你跟神的关系脱离的时候，你眼中看到就是人了，因为没有神了嘛，一个纵向的关系没有了，就是横向的关系，全是人，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你的家人、同事、老乡，就是跟人了。人在一起，我们华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跟人比，一比心中的负担就越重啊，对不对？一比心中越有压力，然后好多人心中有一个誓言，我这一辈子我要活出给你看，我要证明我的价值。自小你的父母就教你这么做啊，我们现在还毒害我们的儿女也是这么说啊。你知道这种生活是一种摧残的人生呢，伤害你的身体，伤害你的心灵，整天背着一个强大的一个重担在身上，要证明我自己，要证明我自己。我告诉你啊，如果真的证明就好了，可是证明到最后是什么？你一直想证明你的价值，证明到最后怎么样啊？证明你毫无价值啊。为什么？为什么？死亡勾销你所有拥有的一切啊，你收集的东西，你积累的东西没有价值啊。上帝说孩子，你不需要来证明，你本身就有价值，你是按照我形象造的，我爱你，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爱你。你可是你偏偏在乎别人怎么看你，那怎么办呢？你活在劳苦愁烦当中啊，星期天像一匹马，像一匹驴，拖着重担，你都不愿意来领受安息。想想看呢，你星期天这么拼命的劳苦，你的里面越来越宽敞吗？越来越明亮吗？越来越喜乐吗？越来越光明吗？越来越少忧虑吗？睡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安吗？不是吧。所以主说你来，你受造的目的是为了安息。六日劳苦够了，第七日应当敬拜你的主，跟这位永恒的主连结，让你的时间化成永恒，时间被圣化，生命充满着亮光，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安息。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第一次来教会来， 我来就是想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你不是来敬拜的，你是只想得到你得到的东西，你的功利性太强，得不到的。神有的时候给你一点，但是因为怜悯你，但是让你先来敬拜他。你是被造的，当你进入神的安息的时候，你的生命有喜乐有甘甜呢。你要真正来敬拜他，你来敬拜他，不是来得点好处然后就走的，利用他完了就甩掉他，不是这样的。你被造是属于他，你的生命跟他永远连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离开神 We own nothing， 什么也没有啊。你年龄到这么大还不明白这个真理，那就很可悲了。所以安息日是敞开的，神邀请所有他的被造物进来享受他的安息。只有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不是神给了我个东西我得安息，而是我拥有神得到安息。即使在世界上我拥有的东西很少，我拥有我的主我觉得够了。我不是让你懒惰六日劳累应当工作，但是第七日弟兄姐妹应当敬拜。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我们进入基督的里头是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在七日第一日清晨，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进入神的同在，进入他的安息，让我们被提醒我们受召是为了敬拜，进入他的安息。你知道瘟疫现在慢慢已经淡忘了啊，瘟疫显露了人性的脆弱，也显露了人性的丑陋。那很多人是利用这个机会敛财发财，对吧？有很多丑陋的事情爆发。但是几年的瘟疫弟兄姐妹也写明了不少基督徒生命的缺陷。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无所事事，内在空洞，失去了起初的信心，也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在网上敬拜失去了一种对神的敬畏之心。神让这一日成为分别为圣的 Holy，你不怕当一回事。我再一次邀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行走方便，应该回教会来敬拜了。如果你身体实在是不方便，真的是没办法出来，你应该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要记得你受造的目的，你进入他的同在当中就是进入安息。你离开他，你的心中一团云雾，你的里头不会是越来越光明而越来越昏暗，你的里头会焦虑恐惧压力怨恨怒气不满，你的里头哪有安息啊？离开基督哪里有真正的安息？所以上帝给你安息日不是要剥夺你，不是要压制你，他是为了你。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敬拜是让你跟造物主、创造主、救赎我们的主进入他的荣耀和同在当中。我们感谢主，我们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姐妹欢迎鼓励你回来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诗歌，就刚才唱最后一首诗歌，从一个故事我听到基督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 父，我们谢谢你创造我们，以你的形象造我们。当罪破坏我们里面形象的时候，你没有抛弃我们，你成为人来寻找我们，要恢复我们里面你的形象，让我们一生能荣耀你，能反映你的荣耀，反映你的形象。主，你召我们是要带我们进入你的安息，只有你的安息是真正的安息，是永恒的安息，是永不衰残的安息。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平静安稳，真正的光明和兴盛。只有在你里面有真正的良善跟美丽。主，你定义把我们放在你的安息当中，基督你就是我们的安息，圣灵你来就是把我们带进你的安息。我们中间有劳苦的，有重担的，让我们放下来，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安息。我们心中有怒气的，有苦毒的，有抱怨的，有伤痛的，有失望的，有捆绑的，主，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安息。我们需要你的安息，主啊，我们的心需要你的安息，我们的家需要你的安息，我们工作的场所也需要你的安息。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没有安息，我们里面烦躁，我们里面怨气冲冲，我们里面暗无天日，我们里面风浪汹涌，我们里面地动山摇，因为我们远离了你。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此刻创建我们的心，让我们呼喊主，愿你进来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每个人进入你的安息，进入你的同在，进入你的荣耀，进入你的平静安稳，进入你的永恒荣美。主，让我们不再做欲望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受召是要进入你的安息。我们只有在你从安息当中，我们才有力量面对我们一周六天的劳苦和重担。主，让我们记得我们受召是为这永恒的荣耀， 主啊，你祝福你的子民，谢谢你在我们中间何等的美好，能在你的荣耀当中如此的敬拜歌唱。我的灵，我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心，要一起说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